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互谤的现象哈。那这个当然我们后来在我们整个教团的运作里面啊，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可是特色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实来考虑啊，有些道场有它的特色，可是这个它的特色再怎么有特色，它的基本的结构不能没有，就是第一个它的戒，还有它的慧学，再外它的实际修持定法修持，当然戒也是修持的，慧也是，可是我觉得属于具体的，像属于在定的修持啊，我们如果把修持把它暂时方便放在定这一方面来讲啊，我发觉长时间过去大德有，那后来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在这一方面很强调。你说没有你也可以说有，可是我讲的意思就是很注重的意思，特意的去规划它啊，比如说一开始对戒法的要求起码一定要到一个程度，再过来对慧学的引导也不是杂乱慧，而不是在东听西听那种的，而且听了两个就是一个地方听很多互相矛盾的之见，这个很麻烦。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会听，但我们没有抉择它。我的意思并不是它不对，而是有些法门的知见你必须要抉择去会通它，结果一下听这个一下听那个，其实并没有让你的见你的知见成熟。再过来我们很少去用心思考把我们所懂的道理跟我们的修行连结合起来，甚至在生活规划当中大概就是用固定方式，而不是我的观念就是说，且不要讲说规划的非常完整完善，就是说至少注意它，重视它，准备将这个修持转为具体的什么实践，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完整啊，到后来就变成这个道场强调的戒这一方面，就是所有新修大概就在戒，就是戒啊，其他的偶尔听哈。啊，那就个人用功，很少说有一个很具体的，除了指导你持戒之外，还要指导你怎么建立戒和你的修持，要这样的一个完整，你会发觉在这里受用的人就快了，就比较容易得利。那有的人就是在会一直在讲学，可是在起码生活的要求规则上就一直松。那可是也不容易引导到从一种观念的养成跟实际的操练也没规划出来，所以长时间这样学没有实际，变成了只是在理论，养成一种细论心，喜欢论，但那个心有一种浮动的感觉。好，那有的人定了就要参，可是实际上很怪，观念是错的，对不对？他没有好的见在引导啊，在我们后来禅宗的地方，有些禅宗过去大德是三学的，禅师本身就是一个智慧之见相当坚固，因为他是一个修正者，所以他在引导不需要靠文字，他本身就是一部经典，是一个活经典。那假如现在没有这种一个开悟者在引导，那就必须要经教了，这个经教配合你的修行，然后应该生活的规划要有，否则的话很多修禅到最后很洒脱，换句话就是不拘小节，那讲一句话就是说小戒换不少，都松掉了，所以你会看见生活邋遢。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一个道场，不要那个，就是你有你的特色，你的教学，可是有一种很实际，就因为它不离开整个三学的结构，这一个道场应该要往这边去导引他的心，他的认知应该是往这边去建立，就是说能做几分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至少要重视它，应该这样才能真正受用， 所以应该是在这里面去规划，那导引大家能在理念上理论上的认知完了，有一种之间的认知之外，他还有实际修的，还有他应该有的生活规范，他必须要符合你现在修行的应该有的规范，你化解才一致的。再过来，又阿底峡尊者亦云：我印度或有大事，或有非常事时，则即诸受持三藏者，问三藏中无遮也。你看，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有这种事，如果很大事，或是有一些重要抉择，因为影响很大的时候，去问上，找一群在修学上三藏经历论都熟的人来问，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在戒法上有没有影响的，有没有应该制止掉的，或是有哪些会有哪些后果的。你看，这就是僧团，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是由一个人主持，但他会尊重所有修学者的意见，请教他。所以我刚才讲过，要是有某些你虽然对戒法有起码的了解，可是有些维系处你不清楚啊，那你必须要请教，就是这样啊。不与三藏相违也啊，从于戒法包括观念上有没有相违啊？抉择以即如彼而作，于啊这个就顺着这个而作哈。于莲花戒事更加问：菩萨行中未遮也，不与彼相违也。菩萨戒，甚至菩萨戒有没有相违？这里面它代表的什么意义？我接着说，这里面啊，整个道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意义，这就是教学，这就是实际教学。虽然看是在问一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彰显什么？大家同时熏修正，因为以实际的例子来抉择的时候，大家对戒法、对知见有一个很实际的经验，就是教学。所以有些道场说啊，我道场有一些事情必须要集中来处理啊，大家就说，哎呀，怎么那么啰嗦？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佛陀那时代不是就这样吗？佛陀那时代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有事啊。啊，这就是修行啊，不是没事啊，是借着事情在学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得太理想啊，认为说啊不该这里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啊，本来就是透过这种的操作，让每个人从不清净当中清净，而且不但这样，也让每个人对戒法更加清楚。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教学，就是一种教育。而不是一味用一种啊，怎么有这些事，怎么这种事，怎么会没事呢？又不是每个人进来是圣者进来，所以道场里面是第一个，他有一个正见做基础，他有一个运作的方式，而用这个方式帮助大家把这种修行的理念呈现，来让修行人能因此得利益。它就是一个活的东西，而不是说啊，有些人在一个地方看到有些事情就会觉得很苦恼，这本来就正常的啊，本来就是正常，你本来就是彼此互念亲近的，每个人都是在学啊，这就是道场的价值的，而不是每个人好的才进来，就进来才学的。所以看到有些道场偶尔有一些事情在处理，不用大惊小怪，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本来就是在学。有人弄得很奇怪，说稍微有点问题就很怪怪。你看经典，看佛陀那时代的状况，那才多样呢。我们现在反而单纯多了呢。佛陀那时代什么花样都有呢。你看佛陀再多这样，我们现在算是不错喽。哎，这正常的。好，哎，凡有一事，皆以律师为依据而处理焉啊。你看阿底峡尊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好，我们现在这个来看这个，他这个思维灭道哈，灭道二谛马奢啊，这个比较不完全具足灭道的思维，因为他现在以戒为主嘛， 所以如果要讲灭道二谛的东西啊，比较没有那么具足啊，因为他谈到苦集，然后再过来戒，那灭的思维和那个比较少谈啊，所以比较不是那么具足。我们来看那个六零四页，六零四页的第四行第五行，故众敦巴之教授要门其辞，阿底峡教授要门亦其辞，习共巴瓦入灭前训其弟子列乌苏巴曰：我灭后如有问我要门为何，就是我修行的精要处在哪里，切莫说我得神通见本尊等，但为我日对业果见智决定，烦恼见智减少，利于见智清净而已。嘿，你看讲话变成那么单纯，可是你看后头有他的例子，我们看他是怎么样的人物啊，他就是有神通的人，可是这句话竟然是他最后的时候度面前讲的话。好，神通非稀有之物，唯有能得业果决定利于清净乃为稀有，这是这里的证件。所以我们早期不是金山活佛那个变来变去啊，可是也后来一个和尚不是住持和尚要请他离开，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昧不残取啊，虽然大家尊你为活佛神通变化，以我一切法请你离开就请你离开，就是有这样对法的坚定啊。因为他的证件很稳，他知道神通是你的事，就算我今天好，比如说你真的是菩萨示现，我请你当也没错。为什么？你不会在乎，我不会在乎，但为了护念众生，我该请你，你也该示现让我请出去。大家还是依法来，所以菩萨作为就是大家心里有数，各安自己该做的。哎呀，那这里乃为稀有，自以成就厌相，即在烦恼渐减一相。这个后头这些话都是重点。你今天在这个方面修持，对戒法、定法、慧的东西啊，不在于你懂很多，在你定如何，你定很高。我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戒很清净，我只问你烦恼有没有，就用这个来检查。你其他是外面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你的烦恼是减还是增。你是依你的知见而知见知识而增长烦恼，还是消除烦恼？你是依戒定而增长烦恼呢，还是减少烦恼？是最现实。好，葛当派所传心要中心要，即是业果决定，烦恼减少，利益清净，如是而已。嘿，这讲起来这么很简单，问题很难啊。因为业果要决定，我刚才讲那个决定确定了，那要不是很强的知见，你怎么去确定？好，其众敦巴在热症暴病，共巴瓦就刚才这位，在身躯啊相距三日程，知之趁空而往探问。哇，这比高铁快多了，就倒。你看也不怕，我觉得这个多好，也不用管汽油涨不涨价，对不对？又不用安全带，也不会撞到墙，这个才好。可是你看，不由门路，众敦巴立呵斥之，这就是有证件的。要是我说，哎呦，你好伟大，你来啊，他就开始自己的证件不见了，就冲敬仰向往他的神通。可是你来，我照骂你。你看多笃定，是非善恶，何者为正，何者为邪，恰不恰当？不动摇，对，就是多难得啊！为神通为可修之事，其实神通不一定是可修的，而是说，在这个神通当中产生染浊是可修之事。 啊，你这讲不好听，你就玩把戏的人了，就玩把戏，不老实，啊，你要嘛就，当然这个道理很多，王伯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上不是诽谤哪一个，就是说就道理上来讲，啊，这两者都是善法，可是即便是这样，有各有示现因缘，那我们也赞叹，是吧？这一位法师这种神通的修行功德，然后这一个能坚持正见，还以合适。那也许他认为说，你就算现神通，你还偷偷的，你故意说从不从门进来，你要吓我，是不是？当然不是，我就是说你变成搞怪了啊。但是不是真的搞怪？不过他就是该彰显道理的，他就说，所以不卖人情。你看这里过去的大德就是这样啊。啊，如以为当夫，真的是当吗？又热症有上下二事，一次做法缺粮，众皆惊恐。啊，共八瓦云不妨，有人以送至半山，已然果然，已而果然，真他就知道。啊，过去我们一个师长也是，那个毛粉住着住的时候，本都快没得吃了，可是想想明天会有人上来，真的就上来。那是神通啊，好，那神通其实在某个定法里面会有，但究不究竟，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证件来思考。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神通非稀有之事啊，反而是能业果决定律仪清净，乃为稀有啊。那我们为了要成就神通，也不过是为了什么？也是顺着业果的观念，依这个证件而来的啊。所以在佛法当中有没有修神通，他并不反对哦，他甚至认为你应该修，为什么？这在弘法利生啊，现在怕你执着而已啊，或者所有佛法里面四神主不是神通吗？四神主就是发神通用的，哎，他有这种作用吗？那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啊，众善后众顿巴合之，未有功德，当擅长悟炫。这问题就是他炫了，因此尽现神通，遂成葛当定制啊，就葛当这个地方啊，就当做一定的制规定，所以你不能在就是这里不能随便啊，现这个神通，修法如众神通，多生过患。那在其阿底峡时，有道啊道勇翁袭为魔所护，能知宿命。尊者弟子终有库灯，令事观尊者全身，彼应对如流。尊者知之，暗驱其所护之魔，便贸然啊无护能道义。库灯护于右至白石，以左至一斗训之，彼不能打。啊，脸汗而去，又有那个饶之葛吉者，为龙所缠，能飞行如鸟，众皆异之。啊，遇人轻伤波，知其所凭，因驱龙去，乃自空力堕，这样的道理。所以神通有些有没有？有，但在佛法的圣界里面，什么为重，很清楚。所以当然我们不排斥，但也并不表示你要用这种不当的心情。反而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业果为对业果能决定，利益能清净才是稀有。所以你看共八瓦到入灭的时候，他讲你不要讲我有神通或见本尊，但为我知道我对业果是什么，我日啊日日慢慢的对业果决定了，好，我烦恼见识减少了，我的利益清净了，见智哦，他讲话你看这么客气，而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是，因为每一个业果的决定，代表它不是一下的观念而已，它是一个经过种种善法之见所成就的一个证件，极坚固的一个证件。那烦恼的减少，更是利益的见智清净，都是这样一分一分成就的。所以我们这一句话看清楚，就是说当我们后来在修行上论谁成就高低，人家他竟然谈的是这个，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好， 这个是我们中士道告一段落，当然后头的属于这个其他的中士道的道理，他是把它移到后头的止观。那止观当然我们还有的谈的，算是先告一段落，好，先告一段落。不过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些很深刻的启发，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观念啊，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印证，那同时也能确认从实际修行上它对我们的一种切要性啊。所以我们这样下来其实也一年半了，很辛苦对不对？其实就是有三十天啊，就等于是出国出差三十天，也没有伟大，三十天而已啊，每次两次嘛，十五次，十五次不是三十天，那其他天当然就各自造业去嘛，啊，那当然有的人是修行去了哈，不是每个人都造业，不过其实一年半啊，也不容易，可是也不过三十天，其实也不多，那可是要这三十天混成一年半也蛮长的，啊，就像出去出差三十天这样而已，嗯，接着我们要谈上士道。好，那这个上士道当然属于见智从上而来啊，从下降而来啊，有一些越来越不容易体会那种大的心量，那唯有慢慢从一些维系处慢慢建立啊，这个，菩萨道所讲的这一份心境啊，你才会有一些基础升起来。一下讲大悲，一下讲了很多，讲了很多东西，可是如果没一些基础啊，你要升起这样念头，连念头都不太容易升起。好，我们来看这个六零九页，如是流转之过患，从种种门中常时修习，则见于此三有如陷火坑，啊，就三界如陷火坑，为欲解脱祸苦，正得涅槃，亦怀热恼，啊，由是修学三学，从生死中而得解脱焉。然此虽非同善去，不复退堕，啊，而于断过正得尚属少分，既于自利未远而啊，则利他亦不过零碎而已。终须活为欠情而入大圣也。怎么来讲？我们现在从前面种种过患，我们想要远离，啊，想要证得涅槃。现在从生死中要得解脱，虽然它不像人天善法，它不会再退堕，但以证得的那种清净的清净涅槃德啊，它是少分。所以以自利都还没圆满，一利他一不过是零碎而已啊，依此因缘活欠起而入大圣。好，道理很简单，我化解很难，真的很难。真能在大，我们一般来讲，你能不能看出你的心，你五种性当中你是属于哪种种性？我相信很多人啊是不定，是不定种性。包括我们在看他，我现在一直，我也是以弘扬这个大圣法为己任的人，可是我观察我自己，其实还有潜藏的一些声闻习气，有时候会内心里面有一种，其实啊，喜欢我，而且我还是有喜欢少事少业的习气，想那个不要那个不要的那种习气，甚至有时候会想。马上把所有的东西停下来，那种好药性顽强。那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菩萨道的熏修，也会有一种不忍众生苦的习性在啊。只是说你要能保证你在这种菩萨道的心能很坚定啊，我觉得还必须防护，一不小心会岔开。你唯有看清楚你这一点，菩萨道的修行不容易。这是我一再在从很多地方去观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有，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我们能割舍出去的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你的菩萨的根性了，你能付出到什么程度， 当你现在比如说当现在有很多烦恼一直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心念是怎么动？我们有没有，我说不定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菩萨的因缘在，但是不是坚定到都能带头，会不会有其他的烦恼会带起来？其实我蛮同意，我们现在是夹杂在很多人天法也有，声闻法也有，菩萨法也有，所以我们很多是不定。要能坚定的话，也必须要到一个程度以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这个菩萨难得的因缘啊具足。为什么这一点？我所以说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善法因缘。去年黄氏请我讲文摩诘经，讲台语很难讲，我台语啊嘀嘀咕咕，我这实在讲完哦特别累。好，因为文摩诘经这个经要讲台语不容易，讲国语都很难哦，因为思辨的东西，那个法的东西很深。不过也讲完了，好，那讲完我觉得我受益很多，我觉得受益很多，所以我那一点发心还是算得还是自己。好，那别人有没有赚到我不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是很欢喜。为什么？他在这一点上啊，让我再度的确认菩萨道的重要性，菩萨的重要性。因为所以你看啊，一个法，我就是透过讲经啊，哎，这个我就这我最近发觉，不知道什么因缘，就是当我在说这个法，这个事情都好像都同时会合在一块。你发生的这个事情，刚好你现在在说的法，刚好都你这在一块。我觉得因缘是刚好现前啊，怎么都刚好组在一块啊。那我们在菩萨道在这条路上走啊，对，不容易。那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其他的资粮来支撑。那最近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又好几次谈到如何讲说。讲说其实是对你对法的提升，你对人的之间的提升有帮助。可我这次就是以我在讲课当中，我其实对我自己发觉就是有帮助，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讲是很有用。它是一种确认，确认什么？从维摩诘经里面看到一个道理，它是很明显喝棒小的，然后讲大声的。那为什么他讲这个？那你看他讲了多少阿罗汉要去看病都不敢去，对不对？菩萨小菩萨也不敢去啊，为什么？因为碰到这个大菩萨就发觉没办法跟他应对啊，因为他很容易看出你的思维盲点。然后在这当中他现很多神通，反正的方丈是那个椅子那个都是几万由旬的，这样来接来接去的，那这种神通变化声闻人都觉得怎么会这样。他的智慧，他的神通功德，好，乃至连天女啊，视线天女正法身的啊，他都能视线种种不可思议功德。这个让像我要讲啊，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引导声闻人是吧？因为我们没有，人家他有的功德你恐怕还没有，可是他也当个文殊菩萨、维摩诘居士，他们有这种功德。当他们用种种善巧，第一个把法讲圆满了。你看这些声闻人乃是初发心的菩萨在度人哦，度的大家都别别扭扭。这维摩诘就是一去了两三下，全部都把它收回来，就每个人当下都转，都发菩提心。那不是像我们这样随便画的那种的泡沫型的那种哦，是很具体的。摩尼也转成菩萨。各方面的人都因为他的几句话都受益，有的人就证法眼净，有的人就发菩提心。也就是说连本来你在教学的人啊，就维摩诘居士一来点出你的不究竟，同时让现场的人因他的关系而得法，智慧啊不可思议，辩才无碍， 包括神通也示现。这个所以说当下的声闻人都说叹为观止，那叹为观止的时候他们反而嚎啕大哭，为什么？从此没因缘，证实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说这种功德，他们对他们已经得阿罗汉的都会化解说，他以为他圆满了，结果他化解说，其实他所知道是，他所证的是小到无法跟这些菩萨作比，可是他因为已经证声闻果，所以他没这个机会再取证。他说他一直在讲说，无间人尚可成佛，偏偏我们这些正果人无法成佛。所以他们说叫骄牙。你要知道他，因为他们有这个机会让他看到广大功德的时候，才知道说，其实我只要再忍一下，我只要方向对，以我当初的修行，我应该有机会证得这些菩萨的功德乃至成佛。结果我偏小偏治疗，结果我取证的声闻果以后，就好像说 我今天有人跟我讲说，你来做这个事情啊，有1000块给你，结果竟然把一个几亿的生意给毁掉，那你不气死？就是我在乎的这么一小小的得失，竟然把莫大的功德给它放在一边，完了又极懊恼，我怎么会做这种分事？所以在这个道理，从这个经典里面，他现出种种功德，都是依智慧依他的威德力啊！啊，像我们讲说，这个每个众生随各因缘不一样，那它里面谈到菩萨从这个世间把这个地啊切一块，把它塞到这一块，在里面呢都没感觉，这里也。这边环境也不受影响，那边已经少一块被它塞到这里也没感觉，为什么？这都是从一空性自在处啊产生的莫大神通啊，也就是说声闻所见空啊也是空，但空量啊能舍得执，我就讲什么叫空，以执着处远离自性执，名之为正空。随你所正舍离的执处啊来看你的空正空的大小，所以以我执处舍我执着叫正我空啊，以法执的舍叫正法空啊，都是叫空。以空本身舍离执着都道理一样，可是所见不同，所以不同以后它所产生的功德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由这个道理里面确认什么？确认我们修菩萨道里面的价值。你不是光那个急着，就是你如果能就这种功德的较量啊，你宁愿忍一时，就是说我再忍一点，我其实可以获得更大的功德。我经得为一时的生死疲劳，就急着取证，结果还了成佛的莫大功德，因此中断。这是道理啊，这是实际上啊，是这道理。你看呢、啊，在经典里面。声闻人认为说阿罗汉，佛就是阿罗汉，可是他们又不敢说他们成佛，对不对？不然你去看声闻人，他们敢不敢说阿罗汉就是佛？他们可以说佛是阿罗汉，可是他们不敢说阿罗汉是佛。那问题，那就不受后有了。那阿罗汉该修什么？他们也没说了，停了。问题，你还不是佛啊？你又不敢说你是佛，可是你又不得再修，因为你不受后有，那下一步怎么办？那就变成停在那里，永远没办法成佛了，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所以从一开始就认知很清楚，菩萨道这一份发心，这一份价值，你的一开始发心就是回向菩提的，回向无上正等正觉的，否则的话你像我们急着休息，一休息完了失去的莫大的功德，因缘断掉。这个不是光这部经啊，其他经典都谈这种道理。所以由这个观念让我们什么？因为深知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功德，来确认我们今天 从这个下士道、中士道往上士道里面的意义，你愿意说，虽然即使修行菩萨不是一味付出，他也照样证啊。有时候食性味嘛，对不对？一直证上来，他也是有果味的，他也是得到他的欢喜呀、啊，还是有、啊。只是你必须要顺着菩萨道的修持，你才不会走偏呢、啊。我知道一旦走偏，就难成就了。所以我从维摩诘经里面啊，再次的确认啊，就是说。菩萨道的价值为什么？因为明显不同，明显不同，声闻等跟菩萨活的功德不一样，所以从一开始目标确定，不在中间，以少为主，目标就放在成佛。好，那目标放在成佛，中间要我就经过的路一样啊，是不是？我坐室内公车跟坐到别的地方公车，从一出发都一样，可是一开始就不一样，一开始搭的车就不一样。你的车到这个寺的端点就下车了，我的车是一路上经过这个寺的外围，然后再又继续上去，因为我的车一开始就是直达车，中间会经过的路看似一样，风光一样，可是上车不同，你会停我不会停，因为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放在我最远的目标，不是放在离开新竹寺就下车了，一开始就不一样，虽然在经过市区这一段路是相同，但不一样，一上车就不同了。所以有的及早下车赶快换车，在还来得及换车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要很谨慎？这个现在很少人在谨慎这一点。你的知见、你的观念不确定下来，你修，以我们刚才讲说难了、啊，我一从一开始讲难，因为我们的习性偏安乐。我们因为生活苦逼迫，所以想停下来，所以因为这种心情啊，只要有机会让你能习苦，你很快就取它，你就取它，可是一取了就难再回头。所以我们假如一开始不觉着这个发心啊，你笼笼统统道理知道说我是行菩萨道，内心没建立，所以在修的时候岔开。为什么？这是实际感受跟理论不一样，实际感受觉得啊，好不容易得到极灭就去了，就插进去了，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认识清楚？这也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修声闻法啊，是不能用修慧，只能用闻思知道，但具修的时候都是什么？以菩萨，以菩提心啊，以菩提心，以空性见，在和，就是我们要讲说，我们也修无常，可是这时候是什么？以菩提心，以空性见，在观察它，所以每个东西变成个共下士、共中士，不是正下士，不是正中士，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好，这个我们再看下一个，610页。故诸聚会者，从最初时便入大圣，从一开始就进入大圣。那我们的一开始就说，一开始就发菩提心，那修什么？修共下士道。那共下士道是什么？是菩提道，这里讲的，不是正下士道。一开始就是菩提道，只是菩提道有次第。有些次第跟下士道相通，才叫共下士道。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菩提道，一开始就是大乘。所以最近有人在讲说，其实修行以声闻为以解脱道为主，然后完了以后看个人因缘再修菩萨道。我说不是，从一开始以菩萨道为佛的根本用心处，不得已的才修声闻法。因为这是价值的归去处，不能先把声闻建立为主轴，然后再来谈菩萨。不是，一开始这个菩提道就是主要的路，所以应机不同才说出人天。因为佛当初修的时候不是修人天开始，佛是成佛以后讲五圣，对不对？佛是成佛以后讲五圣，佛不是 证声闻国，以后再证佛国，不是。所以佛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从一开始建立就是菩提道，因各种根心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才说人天声闻缘觉。所以从导归上来讲，是以它为就近的导归处。所以有人认为说应该有解脱道为主，我说不是，从法从知见从各方面都必须依佛而学，佛是这样成佛，我们就去看佛怎么成佛就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归佛。哎，圣为印理啊，啊，色度论云，于利世间无能力，二圣心量必断之，能人所示大悲圣，一味利他为自信啊。若此，则诸事乎因以爱乐威德及事乎之功力，单护利他，方为合理啊。啊，这个再过来啊，方为合理。倘仅源于自利，与旁生何殊？是故诸上士之本性，于利他乐啊，以利啊利他乐专一而足啊。这个世间恶圣心，它能断世间的这些烦恼，可是啊，偏重自己。那菩萨呢，以利他为特性。那这里面的利他，我们现在的人哦，说法开始要稍微改。我现在稍微有点把它转一点点，其实道理本来就利他，可是我现在讲利他，经常把自利合在一起谈。既然他的利他才甘愿，因为纯利他没合，所以啊，这样，因为这是经验，因为讲到最后讲完了，好像听完故事不发心，可是你化解利他跟自利有关的时候，他就加减利他，所以我必须要从法上找出这么一个关联性，利他跟自利，其实他后头也有提到。好，比如说我就讲，我是利用韦氏的立场谈的。比如现在你看到一个啊，对方叫众生，啊，你想度众生，其实他是不是众生，你不知道，他可能是菩萨，是不是？就像你们可能是菩萨，现在唯一不懂佛法，可能就是那个讲的，所以我就讲说你们都是。那个维摩诘居士那一类的哈，全部过来为几个人集合，为了成就我一个，那带回下去就马上看似开车出去，其实马上就回自己的净土。哦，明天还有一天哦。假他困难后啊，明天还要上课一天哦，为了要成就他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其实现在所有不懂佛法就是那个讲的，下面都会有可能啊。是不是有可能？所以我当我在观察你们认为你们是众生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内心有众生见，所以你们才叫众生呢。所以我必须从度化众生、度化外众生、度化我自己的内在众生见啊。因为我指你们为众生，是所有的众生是自己先拦着才叫众生啊。所以当我见到外众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内众生的一种因缘相应。所以我必须借着度外众生也度内众生，所以见外众生为恶，种种的妄想心，它实际有没有为恶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的心一定起分别了，你那内在的那种妄想心的众生心是会出来你要度它。所以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其实菩萨在度化众生，其实最大直接受益是谁？自己，因为他在消化他的众生见，知道吗？事实上是如此，所以不要你的啊，有的人到最后不想度，我说不想度，明明你的烦恼见还在这里啊，你躲在里面面对镜都不思维，你以为能解脱？没有啊，具体的还是从具体的修行来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转化去观察，所以你化解到最后走入到实际修的时候都是很现实的，绝不是存在那里用想象的修行，一定是直接面对面。看到自己的众生在哪，空内外众生在哪，直接的面对修行，到最后一定会走到这一条路来了，走上很现实的。好，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把它导到这里？不过至少要知道，在菩萨道里面，这是佛法特殊的价值，利他。佛教之为殊胜，你看啊，要是把菩萨道，现在有人反对大圣，可是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家注意这个观念。如果把大圣经典拿掉，佛教不再那么伟大，因为你解不解脱，外面不知道，这是你自己家的看法。那也许在解脱上就超越世间了，这是在佛门自己讲的话。可是如果从世间人来讲，你一味的那种属于菩萨道那种广利益众生，这种世间普世价值啊，在声闻经典很少看到。可是这是世间人最为尊崇的嘛，不是？而这种最尊崇的精神在哪里？在大圣经典里面。就像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在世间人认为是很重要的啊，而在声闻经典反而少啊。而这经典，这种大悲精神在哪里看到？大圣经典。那佛陀是一个世间都认为佛陀是一个治疗的吗？佛陀的理论连世间人都认为不圆满的吗？不是。所以大圣经典要是把它否定掉了，佛教这种让人家引以为非常殊胜的那种广大慈悲的现在的那种地球村的观念啊，别的宗教都很难找到，佛教可以。所以我们佛教思想是没有被传出去啊，如果这种观念把大圣思想传出去啊，老外一定很能接受的。那种我们不是光地球村啊，我们是整法界的。那这其他宗教没有这种观念，其他宗教的自体性很强，像在佛教就完全割舍出去，完全舍出去，以众生为念的这种佛教，就是佛教啊。所以有两个利他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菩萨道的主精神啊。从你利他里面圆满诸波罗蜜，这里面有很大意义的哈。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剩下几秒钟了哈，那我们就不继续了。好，我们今天先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发动请起立。